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有一位大布道家，名叫做斯布珍。斯布珍从小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接受很好的教育。有一次，斯布珍在独处的时候，他透过圣经，看见自己从上到下，由里到外，都充满了罪。他为此感到十分的痛苦，并且他也因此不断地要求自己要进步。然而，无论他怎样努力，似乎仍旧无法胜过这些罪。某一个星期天，斯布珍踏着沉重的步伐在风雪中行走，他内心的痛苦让他举步维艰。当他转进一条街道时，他看到街角有一间小教堂，里面坐了十几个人，但没有牧师讲道，只有一位瘦弱的人走到讲台上宣读了一段经文。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句话像针一般的刺入了斯布珍的心。那位宣读完经文的人接着抬起头来说，如果你不听我所念的这节经文，你的生命是愁苦的，活着愁苦，死了也愁苦，但你若听从这节经文，就在此刻你必要得救。接着那一位宣读完经文的人又说，仰望耶稣，仰望，仰望，你不能做什么，但只要仰望就必得活。哇，那一刻斯布珍听到这句话，他的心立刻得到释放，他跟着一同欢呼赞美，的确，仰望耶稣就必得救。我亲爱的朋友，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不是人定胜天，在基督信仰里也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一位神要指教你更高的天，有一位神要帮助你做正确的事，有一位神要赐你能力陪你走人生路。今天我要继续邀请王寿南教授这位史学大师来讲说武则天第十七集。我们看到武则天有许多的建树，然而他也有许多不好之处，他鼓励他人告密，他自己不公不义，而且对于不公不义的人他有时也纵容。在他掌权的年代，也越来越少人对他说真话了。但基督徒不一样，在基督徒心中有一位圣灵，他会随时提醒我们，或向左或向右，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下我们就来听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十七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 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我们今天继续来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告密的铜柜制作完成以后，放置在皇宫朝房外面，派了五个门下省的官员负责看管，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时前来投书。负责看管的这个官员呢，不得为难这些告密人，也不可以擅自开启铜柜，每天必须将铜柜送进宫里，在武后面前打开，所有的告密文书都经过武后亲自批阅。武后看过告密人的文书以后，如果合于武后的心意，武后就会赏赐给告密人官位。如果告密文书是指出犯罪人的事跟人，武后就交给官员们来查办。如果告密的事情属实，武后会给予赏赐。纵使告密的事并不是事实，也不对告密者加罪。为了鼓励告密，武后颁布了一道奇怪的命令，全国各地任何官吏和老百姓如果要告密的话，可以先告知各州县政府。告密者只要向州县政府衙门说我要向朝廷告密，不必要说明要告什么密，州县衙门也不可以逼问告密人所要告的是什么密，并且州县衙门要为告密者提供交通工具，让告密者去到洛阳，从本州本县出发到洛阳，这一路上如果有驿站，告密人就可以晚上住宿在驿站里。所谓驿站，是唐朝政府在各个交通要道上设立的招待所，专门招待中央跟地方来往的官吏。由于唐朝很少旅馆，所以驿站是必要的，可以让来往的官吏和马匹休息休息。现在武后下令，告密者可以拿着本州本县发的告密者的身份证明，就可以住进了驿站，并且驿站还要供应五品官员等级的餐饮。如此优渥的待遇啊，加上纵使诬告也不会获罪，当然就会引诱了许多人的心动。不管是真的事或者是编造出来假的事，何妨都去告他一密呢？反正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的高级旅游啊。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保证洛阳会被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告密者挤爆了，到洛阳的马路一定完全堵塞，政府的财政会被这些告密者的旅费弄到破产。幸好唐朝的情况和今天不太相同。第一，唐朝人民较为淳朴敦厚，道德观念也比较强，人们比较不敢随意做诬陷式的告密。第二，当时人们的家族观念很浓厚，人们做事 常常会想到对子孙后代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所以人们做了善事，就会被称赞说，哎呀，积德之家必有余庆。这个余庆就是指子孙们的福气。如果做了坏事，就会被骂成贻祸子孙。于是人们做事不能只看到自己本身是不是有利，还要多想一想，做这些事对子孙是好还是坏呀？如果随意去诬告，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自己虽然能得到一点好处，但是把祸留给子孙，这种事情可不能做。第三，唐朝没有大众传播工具，没有报纸，没有杂志，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唐朝社会的讯息传播，它主要是靠着口耳相传的。大众传播媒体啊，不但会把这个讯息传播加快，而且会有放大的功效。原始口耳相传传播的速度是很慢的，而且震撼力是很弱的。第四，古代的老百姓都很怕官，见了衙门就有恐惧感。这个告密啊，不但要进到州县的衙门，还要进到洛阳中央政府的衙门，那就更加有点恐惧感了。中国人欢喜平安就是福，把自己投到恐惧的环境里去，那个值不值得啊？这个要三思而行了。由于上面所讲的四个因素，所以武后鼓励告密的措施虽然引来全国许多的告密者，但是还不至于形成前呼后拥，你推我挤，把洛阳街道弄得水泄不通的那种景象。武后提倡的告密风气使全国的气氛紧张起来，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会去告他，于是造成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朝廷里和社会上弥漫了恐怖的气氛。告密这个措施啊，一公布，立刻就有人来告密。这个第一个告密的人就指出来设计告密同贵的这个叫做余宝嘉的这个人，曾经帮助过徐敬业制造兵器，是徐敬业的叛乱集团的一份子。于是武后下令彻查，果然余宝嘉曾经在扬州帮助徐敬业制造过武器，于是就把余宝嘉处死了。这个帮助武后推动告密工作的人，成了告密措施之下的最早受害者。这个真像商鞅一样啊，叫做做法自毙。这真是一个做法自毙的典型例子。武后提倡告密，是想借着告密来了解社会状态和官员们有没有违法失职，更重要的是要挖掘出来那些隐藏在各个角落里面的反武分子。
上学的书包好重，让我常背不动，还好有妈妈帮我背。外头的路程好远，让我常走不动，还好有爸爸抱我走。 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让我感觉好痛。还好有耶稣医治我，给我希望。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告密者越来越多，身份复杂，所告的事跟人牵连很广，需要官员来审理。于是武后任命了一批心狠手辣的人来负责审理众多的告密案。在告密案中，武后最关心的当然是反对武后的案件，如果有，他就要审理的官员来严格的追查，不可以丝毫放过。这些审理告密者的官员就滥用权力，把案情有意的扩大，用以制造业绩，对武后来邀功，讨武后的欢喜，当然就造成了许多的冤狱。这些审理的官员就被人家称作酷吏。根据《旧唐书酷吏传》的记载，在武后时代的酷吏有20几个人，其中著名的酷吏有说元礼、来俊臣、周兴、侯师子、王弘毅等。说元礼是武后第一个重用的酷吏。说元礼是胡人，徐敬业兵败以后，说元礼揣摩到武后想要消灭隐藏性敌人的那种心理，就上了奏章告密。他主张用严刑峻法来打击反对武后的人。武后觉得这个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就召见了说元礼，赏给说元礼游击将军的官职，专门负责审问洛阳附近的告密案件。说元礼啊，性情残忍，为人呢凶暴狠毒，每次审问都用严刑来逼供，不但要被告认罪，还要被告牵连别人。被告受不了那个严刑的折磨，只好胡乱信口诬陷别人。因此每审讯一个人，常常就会牵连到几十个人，甚至于几百个人。被说元礼冤枉陷害而被杀的人多到好几千人。来俊臣是酷吏中间最有名的一个，也是最可怕的一个人。来俊臣是长安人，父亲叫做来超。来超是个赌徒，来超和他的同乡啊，一个叫做蔡本的人，跟蔡本的妻子啊私通，来超就引诱啊蔡本来赌博，结果蔡本去赌博就输给来超很多钱，最后还不出赌债来了。来超就逼着蔡本用妻子来抵挡赌债，于是蔡本的妻子就被来超接收了，不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来俊臣。 来俊臣生性凶狠阴险，从小就善于说谎骗人，到处使诈，坏事做尽了。曾经因为诬告别人，被河州刺史东平王李旭识破了，来俊臣被责打了一顿。这个武后提倡告密，来俊臣大喜过望。告密啊，是他最欢喜的事情了，因为可以报仇，可以害人利己。于是赶紧跑去告密。他向武后告密，告的是当年在豫州、亳州有谋反的计划。他看穿了当年呢，东平王李吉啊有谋反的计划，结果他被李旭给责打了一顿。武后认为来俊臣忠心可嘉，就赏赐来俊臣侍御史的官职，后来又升为御史中丞，掌管告密的案件。来俊臣阴险狠毒，每次审问囚犯是先把各种各样的刑具啊都陈列在堂前面给囚犯先看，囚犯看着那些可怕的刑具无不胆战心惊，魂飞魄散。不论被诬告是什么罪名，不论来俊臣要他诬告任何人，囚犯也都乖乖的照样签名认罪。武后看到来俊臣审的案子囚犯都认罪了，而且每个案子签内的人数哎呦都多得不得了，就认为来俊臣会办事，常常给予赏赐。于是在武后经常赏赐来俊臣的示范之下，其他的酷吏就纷纷的效发，他们努力创造新的刑具，努力把案子不断扩大。在酷吏的心目之中，诬陷的人越多，他们的业绩就越好。他们只会求私利，道德和良心全都不在他们的心里。这些酷吏已经失去了人性，这些酷吏实际上是一群野兽而已。这些酷吏站着武后撑腰，任意的把这个案子扩大，不仅一般老百姓无辜遭殃，政府官员不论是小官大官，随时都可能遭到酷吏逮捕下狱。甚至于有些官吏在上朝的路上突然被逮捕，然后就音讯全无，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过了几天全家人都被酷吏逮捕，从此就远远不回来了。没有人知道这一家人犯了什么罪，亲戚朋友都不敢去查问，因为生怕一查问就惹祸上身。在洛阳地区是酷吏最活跃的地方，也是人心最不安的地方，许多中央的官员每天一清早去上朝都要和家人诀别，总要对家人说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够再相见了，就带着那种永别的心情去上朝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的世界啊。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刚才听完了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十七集。我们看到武后鼓励一个不好的告密风气，让他的统治弥漫一股恐怖的阴影。虽然能够暂时达到稳固自个儿政权的目的，可是却牺牲了许多的家庭与生命，弄的是社会人心惶惶。一个人所行塑的文化很重要。我们看到在基督信仰当中所行塑的文化，不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文化，而是一个与神相合、以神为乐、彼此相爱的一个文化。当然，在上位者应该要谨慎自己的言行还有品格，告密并不是美德。如果没有好的品格，再多好的表现也是表面，也是枉然。执政者鼓励告密，其实无意是为他自个儿统治的国度注射毒药，将会酿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圣经也说，如果有人得罪你，你就私下当面去和他说，如果他不听，再带一两个人。我相信这一两个人一定是当事者所熟悉的，希望可以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如果他再不听，才去告诉教会，由教会的机制来处理，而不是透过告密，而不是透过私相授受，而不是透过权谋，而非透过报复。唐朝的酷吏是一批泯灭人性的野兽，将自个儿的利益吸附在别人的血肉上。武后自己并不公义，他也纵容酷吏做出不公不义的审问，弄得是人人发指。圣经也说啊，公平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掌权者第一个要求便应该是能够正确的判断。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个判断者，将来必定会引起人神共愤的局面。圣经也说，这一切将来神都要审判。期盼你我可以学习圣经的清亮透彻，而将武后这种告密晦涩的文化将之引以为鉴戒。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
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信